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昨天呢，新华社发表长文，人民日报用了三版来刊登全文呢，干嘛呢？骂蓬佩奥，针对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那个演讲进行炮轰。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吧？啊，他们把这个文章准备好了，今天搬出来了。我们评论过，蓬佩奥的这个演讲啊，相当于丘吉尔当年的铁幕演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年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母校，就是密苏里州啊，一个这个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的中流砥柱》这个长篇的反共反苏联的演说。这个演说是什么时间做的呢？1946年3月份，当时距离西方国家和苏联联手消灭德国、日本、法西斯不到一年。丘吉尔作为西方最优秀、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敏锐的而且坚定的确定，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敌人，西方必须迅速从原来的为了消灭法西斯嘛，大家联手，必须从那个联盟的幻象中啊，要清醒过来，预备为未来的战斗做准备，共产主义才是自由世界真正的敌人。在这场世纪演讲中呢，丘吉尔就说出了铁幕啊 Iron Curtain 这个词儿，让共产党国家从此被定义为侵略、反民主与封锁的代名词。所以我会说，蓬佩奥与丘吉尔的演讲啊，他这个背景其实是非常相似，那就是西方要从把中共当作战略伙伴的那个幻想当中，你从那个幻想当中要醒过来，意识到这个跟原来的苏联帝国是一脉相承的共产主义政权，根本没有像美国人和西方世界期望的那样，给予他资金、科技，给予他自由贸易的优惠，让他迅速富裕起来之后啊，你会发展起建设民主社会的愿望啊，啊，富裕的中国人啊，会拥有建设公民社会的愿望啊，而且也有进行这种改革的这种经济实力了。没有，中国社会压根没动，根本没有发生这个让人民更加自由，让这个民族和他们本人拥有未来的变革，没有动。相反，哎，中共统治因为西方给予的这个优惠，因为他一贯以来的对自己人民的盘剥，反而成为了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并因为习近平的独裁路线，让这个政权迅速的对世界构成史无前例的威胁。丘吉尔的时代啊，那个时候拥有他倡导的这个铁幕啊，然后这个西方文明啊形成同盟，所以那个苏联的影响啊，他还很难威胁到真正的最后的这个力量，西方的基础。但是今天呢，中共却巧妙的渗透到铁幕这一边来了，并且用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利益，跟西方的这些左翼政治力量融合在一起了。你看这么一下子，你看的没铁幕挡着了，他跟你的自己的政治力量融合在一起，你打他不好打了，连防都不好防了。所以为什么川普直截了当的说呀？说唐纳德·川普要是输了这场总统竞选，美国就是中国的了。这个意义是很深刻的。中共不需要苏联的台风核潜艇去穿透北冰洋的后冰，直接就可以让自己的代言人在白宫啊，在国会山上班了，对不对？哎，他们就可以直接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在美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部署了啊，就可以在什么密西西比河啊，在阿肯色州啊进行扶贫攻坚战。正是因为啊，蓬佩奥揭露了中共全球渗透征服的野心，就如同丘吉尔一般警醒了美国社会和整个西方世界，这说明了敌人的所在。哎，这下好，哎，你把中共的阴谋说穿了，他没法在美国上班了，这都多恨你们是吧？所以中共才要如此口诛笔伐。另外，新华社的指控还有两个方面，第一说是这个蓬佩奥全面否定中美关系，第二个说蓬佩奥恶意攻击中共的政治制度，挑拨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共的联系。过去我们说过，说这个新华社呀，它是个什么单位？它是个诞生于红军时期，压根就不是人们脑海中能想到的新闻通讯社的那个概念。它就是一个战斗单位，它过去是红色苏维埃在江西的一个战斗单位，它现在依然是中共在全世界的一个战斗单位。所以它搞出这么一个用三整版的篇幅来大批判的文章，那要一般的报纸亏死了，谁看呢？这个纯粹为中共服务，在宣传上战斗了快一个世纪的新华社呀，这次啊，犯错误了。 怎么犯错误了呢？那中国防火墙，中国防火墙，你想花多少功夫才阻挡真实的消息在大陆传播？现在倒好，这个新华社大批判，等于是让蓬佩奥的讲话难得的出现在官媒上了，这一下子好吗？好多人还追捧，一看，哟，是怎么回事啊？啊，成了了解蓬佩奥到底说什么了的好渠道。这下子终于知道人类公敌说啥了，是吧？这蓬佩奥全盘否定中美关系，这第一条。那中共，你问问他，他自己可以定义一下什么是中美关系吗？1942年毛泽东笔下的世界的自由灯塔，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榜样，结果到了1949年就成了毛泽东口中的美帝国主义野心狼了。即便是中美建交后的所谓蜜月期，即便是尼克松访华下飞机的时候，那标语牌上还写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和一切走狗。中共眼中的中美关系就是领导觉得可利用就发生关系啊，不好利用就没有关系。而对于群众来说呢，早就接受了这种是精神扭曲的关系。麦当劳叔叔好吃，麦当劳叔叔好吃啊，肯德基爷爷的包子好吃， iPhone 是好用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的大学是好的啊，出来有出息的，美国的芯片是好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说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就这么糊涂，怎么就不琢磨琢磨吗？不怪老百姓啊，你看看中共宣传机器是怎么开动的，你看看中共外交部是怎么发言的，你让老百姓能有正常的思维吗？你看中美贸易战，要打就打，而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美国真的把石头搬起来了，马上变软了，哎，大爷，别搬石头了，大量采购农产品了，啊，协议按照美方的要求一条条的签署了，这在过去一顶一的卖国协议签署了，是不是？条款内容国内媒体没有一家登出来的，那事实摆着嘛，对不对？你问你打过架没有？谁见过打架的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那搬起石头是砸你头的，要你命的。对不对？战狼外交，泼皮耍混，泼妇撒泼，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你真要脱钩了，哎，王毅马上站出来，坚决反对脱钩啊！这个中美两国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不能脱钩啊！什么叫两利呢？中共那位金教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共与美国这个双边的这个双赢局面。这个 buy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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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局面就是什么？就是中共赢了一次，再赢一次，你多无耻说的话。所以蓬佩奥真的要否定的中美关系就是这种根本没有任何两国关系中应有的互利的承诺、尊重的事实，否定的就是这种习近平外交思想当中最伟大的贪小便宜、最伟大的能偷多少偷多少的顶层战略设计。所以要说恨呢、啊，这个中共恨的还不是第一条中美关系，要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蓬佩奥说的要把中共跟中国人民进行的切割。你想嘛，一个依附寄生在中华民族和每个中国人体内的毒瘤，他最怕的就是切割，切了他就没命了。癌症细胞为什么能活下来？就是他欺骗人体啊！啊，人体一看来这么一细胞，错认是个好细胞，不去进攻它，这一旦被认出来了，首先不让他活下去的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你说老百姓能饶了他吗？中共说这个蓬佩奥挑拨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怎么挑拨的？哎，我们就按照他批判文中的这事情说具体一点吧。比如他这个大批判里面提到说，蓬佩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保护中国人民。这批判文中啊，新华社罕见的就这一条批判上他不说了，他不说中共军队是党指挥枪，中共军队是宪法规定的是中国的国防力量，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不提这个了。哎，跟你说呀，这支党军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公然说出来首先要捍卫党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军队，唯一的一支。金家王朝都不敢这么说，金正恩不敢说，他爷爷金日成都不敢说。当年1956年这个彭德怀这个视察部队，看到那个下面的部队上面写的那个墙上啊，写的军人誓词嘛，当兵要发誓嘛， 誓词里面说军队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他看了就很生气啊！哎，这不是集体领导吗？中央不是已经定下来军队要国家化吗？搞这个个人崇拜干什么？如果说毛主席死了，军队谁来领导啊？当时彭德怀是刚领导完朝鲜战争嘛，如日中天嘛，力量很大，威信也很高，所以毛泽东当时就表示啊，彭老总说的对啊，彭老总说的对。说一年之后庐山会议，毛泽东又说了，军队不是姓毛的，也不是你姓彭的，不姓我毛的也不能姓彭啊，是把彭德怀给打倒了啊，不能姓彭了，只能姓毛了。宪法规定党领导军队，然后党又团结在最高领袖周围。军队不就成了党卫军了吗？不就成了御林军了吗？这样的性质不就决定了，当人民与政府冲突的时候，军队根据宪法可以朝人民开枪，甚至当人民甚至这个政党的某些派别他自己党内的同志跟最高领袖冲突的时候，军队也可以根据领袖的意愿向人民和他的党内同志开枪。不要说远一点的啊，中共军队当年是怎样在天安门用坦克履带和开花弹来这个保护学生的？咱们就说近期，中共军队又是怎样保护台湾人民的呢？咱们就按照中共的说法吧，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好，那你武统台湾不就是对台湾自己的同胞开战吗？啊，还要留岛不留人呢，是不是？还要坚决铲灭台独势力。那好。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调显示，支持台湾独立的民众创下新高，高达 54%， 支持两岸统一的只剩下 12.5%。 所以看来解放军攻占台湾就是为了解放这个 12.5% 的中国人民的，对不对？那个人民是他保护的，剩下的就应该属于不留的人了。哎，你这支军队就是这样保护你的人民的吗？难道蓬佩奥说的不对吗？这一点呢，其实台湾呢，也就早看清楚了。所以当中共军队在进行所谓环岛大军演的时候，进行各种挑衅的时候，你想想，台湾是准备欢迎中共军队的保护，还是准备殊死抵抗，捍卫台湾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呢？不过话说回来了，就这么一支世界上唯一的啊捍卫党和领袖的军队，它能获得怎样的支持和正义性呢？它有多大的战斗力呢？这不是这个军事演习不断的举行嘛？中国这个海南海事局刚发的这个航行警告，说8月24号凌晨到8月29号的这个凌晨啊，这个海南岛东南部海域将有军事训练活动，禁止驶入。然后山东海事局也发通告，说8月22号到26号在山东青岛啊以东海域有大型的实弹射击演习。也就是说这几天嘛都在军事演习呢啊，都在热闹不断啊。那么他针对是谁呢啊？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也叫张春辉空军大校说了，该战区多军种在台湾海峡以及南北两端啊，台湾南北两端啊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啊。中共这个官媒环球时报嘛，那个胡锡进微信也发文称说，东部战区此次演习显示解放军有能力从台海的各个方向发起总攻，这是短时间以小时计拿下台湾岛的战略态势。哎，这就说啊，哎，大陆这是老百姓啊，就是听的就是这种宣传，听起来哇，人民军队好厉害，好雄壮哟。哎，在台湾岛南北两端演习，山东青岛到台湾比到俄罗斯远东地区还远。哎，你海南岛东南演习离菲律宾离越南呢比台湾更近。你说你到底在吓唬谁呢？是不是？哎，再说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呢一直就在演习场附近看得你紧紧的。还有这次啊又来了一位稀客啊，就是昵称叫做月亮女神的高空侦察机。这个侦察机呢隶属于美国陆军，可以在12000米的高空沿着国境线呢飞行的时候，它的雷达就可以扫描到你的国境线一侧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地面和海上目标。它叫做什么？它叫做深度感知 Deep Sens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是飞机上啊，它安了一套高精度的这个探测与开发这个系统啊， 对地扫描雷达和这个电子情报接收器呢结合在一起了一个整合。这两个玩意儿结合在一起说明它可以干两件事情。电子情报接收器是干嘛的？截获无线电信号和定位雷达站。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扫描雷达呢可以干什么事情呢？发现地面极度细微的移动目标。啊，比如说啊，移动的导弹发射营啊，它有个战术动作进行规避啊，那你躲在丛林里，它也能清楚发现，细节扫描嘛。换句话说哈，当月亮女神出现在这个台海上空，它顺着这个大陆北部一路往南这么开一圈，朋友们有心的自己可以测试一下啊，500公里半径不说多了，500公里半径，它在大陆沿海这么一走，完全可以接到北边一直到内蒙草原。这么远那么纵深那就包含了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了。中间呢是中原与四川的交接处。整个中国南方啊所有的战略战术目标啊都可以揽盖进去了。可能有人猜测哈，就是说因为这个月亮女神呢是美国陆军所有的这个军队资产，所以呢月亮女神的出现代表着美国四大军种都将参与对中共一旦爆发的战事当中。这样的说法呢啊就显得是美军很有气势啊，是捍卫台湾很有劲儿，但是我觉得呢还不宜这么过度解读。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呢这个美国陆军呢他现在这个战略叫什么叫动态部署。什么叫动态部署呢？原来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邓福德啊他就有个精准的阐述。动态部署具备的三大特征，不可预测性、敏捷性和主动部署三大特征。也就是说美国陆军什么时候参与到这个战场上来，什么时候参与，什么时候参与，什么时候方式参与，让对方呢摸不清楚。比如说去年美国陆军首次公开测试动态部署战略是去年的3月14号，德克萨斯州的布里斯堡基地1500名美国陆军官兵接到命令，迅速的搭乘飞机向欧洲快速集结。结束任务之后呢，美国官兵坐飞机继续回本土驻地，武器装备呢运到了荷兰。他那个大型的银河运载机、坦克、装甲车、直升机都能运进去，来无影去无踪。这就叫做动态部署。因为陆军呢原来它这个机动性比起海军比起空军是差很多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它的部署又很敏感，对不对？现在部署在南朝鲜的就是美国的第八集团军。别的就不能干了啊！你一放到别人很敏感，别的国家地区很敏感，所以干脆美国就是我哪儿也不去了，我都待在本土啊，都待在美国本土了。一旦有事儿，我就可以用强大的投射力量把美国陆军呢放到任何需要的作业场上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其次呢，今年年初，美国陆军部长已经宣布在太平洋地区呢部署了两支特种部队，两支陆军的特种部队。大的陆军部队不动，那过来的特种部队是何许人也呢？这两支部队被称为叫做跨领域特种部队，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军队军力的存在，不是一种军队军人的存在，而是军力的存在。它是针对中共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来的。这个部长叫什么？叫 McCarthy。 McCarthy 说这些部队会装备什么远程精准武器、极速音速导弹、精确打击导弹、电子战和网络打击能力。这些特点其实跟这次出现的月亮女神是不谋而合了，也就是说月亮女神这样的一个稀客是属于美国陆军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特种部队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哈，月亮女神的出现呢并不意味着美国陆军军种的全面介入。至于未来是否介入呢，美国有着完全的投射力量来实现这样的部署，但是现在美国不这么做。刚才说了这样敏感性太强，然后你把美国陆军放进太平洋西太平洋区域意味着什么？你就要进入中国大陆纵深进行地面作战了，你这当然会刺激中共方面的政治反应，对不对？另外呢中共一看，好嘛，你想来跟我决战，派部队进来，好，我来游击战，对吧？来那套想法搞全民皆兵，这是美国方面不愿意走到的那一步，完全违背了现代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海空军能实现的叫什么？叫极限压力，通过极限压力导致中共解体是最好的办法。不打你就不敢打，一旦打起来 就像月亮女神一样出现，把你所有的精装武器、你的地线部队全给干掉。通过这种方式呢，导致你的这个政权的解体，是不是？这是最好的办法。那么我们想，月亮女神为什么这个会在此时出现呢？跟大家分析一下哈。第一，中共现在是除了西部战区以外，现在进行全面的军事演习，东边、中边、南边、北方全都参加了。那么好，月亮女神是在整个的演习区域这个边上这么一走，刚才你不是给你算了吗？那个距离，所以所有的这个雷达通讯总站的参数全收进囊中。你搞演习是不是要开雷达？你开了，月亮女神一搜，雷达参数进去了。啊，通讯总站他们中共的所谓的网络作战的参数全进去了，以后可以进行什么精确打击，看着参数盯着就打雷达去了。只要一进入全面热战，第一时间就可以把现在参与演习的所有中共军队的雷达通信站全部打掉，变成瞎子。第二是什么？月亮女神对于现在所有的动态军事资产呢，它有一个记录，可以完整分析中共这个就军事演习是否会对台湾实现真实的威胁。换句话说，很多人担心嘛，这中共演习会不会来个瞒天过海啊，趁着演习的假动作开始进行秘密调度啊，最后哗的一下就攻进来了。因为呢知道这个他不可能从山东和海南展开对台这个正立面进攻的，是吧？正立面不会对台这个正面进攻，他只能从正立面。正立面是哪？就是福建最近嘛，从那沿海进攻，它就增加突袭的力度啊。从海南岛，从山东过来，时间那么长啊，大家都休息了，现在没空等你的导弹过来了。所以呢，就对现在军事演习的部署的真实性啊进行判断。第三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大家注意到月亮女神它是这种叫精确扫描啊，是可以为远程攻击武器进行定位的关键。这里就可以推断出，台湾现有的中程导弹是需要这些参数的，也可以推断出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会输送台湾战略远程大炮为这个做准备。这种射程是1600公里的大炮，它可以用最便宜的方式反复攻击军事目标。因为中共啊，它不仅在这个东南沿海跟你这个台湾抗击，因为中美一旦发生热战的话，不是仅限于东部的对立。中共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在广大的西线，在大西南呢，建设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这全都用空军和导弹攻击，你想想，那成本会高很多很多。而最适合搭建这样的火炮系统的呢，只有在台湾啊搭建这种射程1600公里的大炮。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更深的分析出来，就是美国对于台湾现在这个政治军事安全对它的这个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来的都要多，来的都要重视。所以这反过来就让我们想到了那个两个星期前吧，台湾政治人物啊，前总统马英九放出来的一番话，说中共军队首战即终战的言论，说台湾没有机会等到美军的援助，而且说现在美军根本还不可能来这么一套言论啊。而从我们的分析当中就已经可以略见其言论的荒谬了。当然了，台湾的政治家们的表态更加有力啊，蔡英文政府通过登岛金门啊，这个在这个败绩823炮战的先烈嘛，然后呢美国政府驻台协会会长随行，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啊，美国驻台协会通过败绩岛上在这个炮战当中阵亡的美军军官来表达美国坚决捍卫台湾的这个决心。大家一定还记得朝鲜战争当中啊，那金日成已经把韩国军队和美军都压缩在了整个半岛的最南端釜山一线，窄窄的一圈防御圈，美军用所有的这个火炮形成了一个防御圈。美军呢，在那个时候危险时候也没有撤离，而是顽强抵抗，结果呢守住了最后的釜山防御圈。因为他们知道美军一旦下海，整个朝鲜半岛就是共产主义者的了。今天的台湾也面临同样的险情，也面临着同样的对正义事业的坚守，世界是不会放弃自由的台湾的。不过话说回来了，那你看这当年丘吉尔一番演讲，他演讲完后两个星期之后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就成立了， 整个自由世界迅速的团结起来，强力的遏阻共产主义的迅速蔓延。但今天呢，这中共病毒已经肆虐全球了，你看看西方被彻底打醒了吗？那些说首战即终战的这种话语的这个政治家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呢？不过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西方世界的领袖们啊，美国的政治领袖们，他们已经很多很大程度已经清醒过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中共那个只能对自己的人民逞凶的军队，面对这种啊美国的高压态势的气焰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嚣张了，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只要他们开打，首战及终战的命运一定会降临在他们自己身上。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